发生一件大车祸。不过感谢神的保守，你们看我很好啊，所以电话里我都不愿意告诉大家这车祸多严重。礼拜三晚上回去的时候，这个在去我回到我家只有两里路，快到家了，在右边这边走的时候，忽然有一辆大卡车，他不知道为什么从左边呢决定转弯，他就也没有灯号，就从左边这条 lane 就往右转。我看一下转弯的时候，我大概离他大概90尺、100尺左右，紧急刹车。完了，我心里想，这回糟糕了，这回怎么也躲不了了。果然没有躲掉啊，就他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撞到他的这个他前面那个这个引牵动的那个部分呢，前面当然有两节轮子，后面一节还有后面这个吊车那个轮子，我就撞在那个他的后轮上面，大概这样。因为从以后看车子回神的情形大概这样。撞上去之后呢，我车当然不能走了，但是他还继续转弯，所以不仅撞了以后呢，他还压过来，左边前面的门都给他压碎了。那压的到了一个地步呢，车子没地方让，所以右边前轮也垮下去了。那我就人是斜着在那儿，全身都是玻璃，一大堆玻璃，但是头脑一直清醒。我干了那个撞的时候，就看见车子很大，其他都不晓得，车子非常大，这个真是很大很大车子。这个那我在那几分钟不能动，后来就旁边后面有人经过，他们就下来说 你放心，我们看见所有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卡车司机下来，他也没来看我，他就瞄我一眼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车子反正也走不了。那过了3-5分钟，警察就来了，这个救护车也来了。我记得很那天那个时候很冷，不知道为什么很冷了，天快要黑了，很冷。他们叫我把衣服脱掉，看看我没受伤，全身没有受伤，但是还是不放心，把我送去医院。大概从大概7:30，大概走的时候大概8点钟吧，一直到晚上半夜，大概1点钟才回到家里。始终保持清醒，不过背很酸很痛，肩膀很痛，我想没有骨头折断，但是痛得不得了，全身肌肉紧绷着，说不上来，头脑很清醒，但是有点不知道在干什么，实在来讲很奇怪一种感觉啊。我想整个巨大的震惊之后，这个人呢就不容易掌握自己在干什么啊。但是我还一直尽量的开玩笑，跟那个救护车里面，他下来，他也信，他说他也中国人，他说他姓是，他也，我说他叫他说我叫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 Peter Chow。他说哦，我也是 Chow。我说你 Chow 怎么拼法？他说 Chao。我说那我跟你不一样啊，我 Chou， 那大概姓赵，一个年轻人。我就跟他讲这个大概车祸怎么发生的。我说我就一面在车祸发生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有一些电影啊，那个好像那个主角很厉害，就从大卡车里钻过去啊。但是照这情形看呢，那个车子没有那么矮嘛，那个车子相当低嘛，车身相当低。如果我钻过去的话，恐怕我恐怕就我说看那个演特技，不要怎么演，车子给钻过去的话。他说我们看见很多车子没有钻过去，也看见很多真是头砍掉的啊。我一听吓了一大跳，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他说我们看见过救护，他做救护的工作，看见过有人就当场就这样死亡。我又不敢，我一想那镜头太恐怖了，不敢再想下去，就没有跟他再开玩笑。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主啊，因为等到所有事情发生事过境迁之后，想到一些事情啊，所以觉得很感谢主。我想今天我要唱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篇104篇啊。那这首诗歌呢，是可以说中文英文翻译刚好跟歌词配得上。原来是英文的，也是用经文的。104篇这里呢，最后几节，最后三节，33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底下三十五节呢，前面两句话它没有用，就从底下开始。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个是诗篇一百零三篇、一百零四篇、一百零五篇、一百零六篇称作赞美耶和华的诗啊，哈雷的诗，因为它前面开始也是哈雷啊，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对，最后一句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赞美耶和华的诗。那这首诗歌呢，我不晓得 Alan 会不会弹啊？你有？你有吗？有伴唱的 ，OK， 不错。我们这个听力要准备的周全哈 啊，有吗？有伴唱的，伴唱的。那我要我师母伴唱行不行？你知道这首诗歌吗？真的是对的啊，知道 OK， 看他对不对？这首诗歌我以为很老了，很多年没有人唱了啊，有吗？有没有？有啊。我一看这次，我这个来心理作用，看了一下 ambulance， obvious。那不是这个，不对，这个太新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来，我让师母跟我一起唱，我们先唱一遍呢，中文的，再唱一遍英文的，好不好？先唱一遍中文的啊，你记得哈，我看这个 ，OK， 来，起个音吧。
我要称颂耶和华，常时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赞美，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I will sing unto the Lord that was my lips. I will sing praise unto my God as I have my being. My meditation of Him shall be sweet. I will sing her. I will be glad in the Lord. Oh, so.My soul, bless the Lord. Bless my soul, oh my soul, praise ye the Lord. Bless the soul, oh my soul, praise ye the Lord.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praise ye the Lord.
我们可以打开诗篇一百零四篇，一起来唱好不好？唱中文的啊！
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张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欢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心啊，要称颂赞美我主。我的 赞美我主。
后来我等到这个比较安静一点的时候，就想起一节圣经，大家看一看，这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节圣经它很少单独提出来被读过哈，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在对以弗所的教会长老所说的一句话。那当他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那为什么想到这节圣经呢？因为你看三十六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走了。这是什么生离死别啊？那我想呢，不晓得会不会这个还没有生离就已经死别啊，来不及生离就已经死别，所以心里面的确很多感触啊。当我这个稍微安定之后，那时候救护车也来了，把我送到医院之后呢，师母也到了。我头一件想起，我说你把我这个 computer 拿出来，因为正好拿着 computer。 他是干什么？我说要请你打一封信。是打给谁啊？我心里想到，因为当天唐牧师要回到中国去，上个礼拜他来这边传福音，我听说他很受激励，不晓得你们弟兄怎么样。他回去就说神州教会很好，神州教会很好很好，要好好的做，把他们带起来。说那好极了，那下回你有负担你来吧。他说我如果你出门我在，我一定来讲道。他答应我的哈，你们注意这句话哈，唐老师答应的话你们要把他牢牢守住啊，不能让他忘记的啊。他说如果我不在他一定会来讲道，如果他也不在那当然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你们有一个最好的 backup 啊，这个是太好的事情了啊。那我就跟他就跟我讲，他要我写一封信给 ATS， 就是我们的学校的 accreditation 那个机构，因为在我们学校得到 accreditation 的时候，要在四月的时候给他一个财务报告，那他叫我赶快把它写出来。我答应他，礼拜三他要走，他叫我礼拜四、礼拜五一定要送出去。那这个车祸一来之后，别的事情不要紧，都可以耽误一下。那我很感谢主，因为我大部分课都是礼拜一、二、三上的课，礼拜四就有一节课。那么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帮我打封信吧。不过我那时候头脑糊里糊涂，一点也想不起来该写什么，我只知道有封信要打。那然后我就想，这个哎，不晓得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保罗生离死别了哈，那不晓得有多少事情来不及做完的。我就在想，假如我一下到主那里去，保罗说嘛，这个他是在两难中间啊。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我都不敢讲这个话啊，因为生怕讲了以后就快快的走了啊。但是好像，哎，不要说我的外公啊，还没有信主以前就给我这个理由。我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说我怕一接受耶稣之后就蒙主统召了。他那是九十几岁。我后来他另外一个外孙啊，就是我这个表弟说，爷爷你这个你这样讲不对啊。他说你早如果神要你去，早去也去，晚去也去，你信不信耶稣，早去晚去不能影响啊。他倒是不错，我这个表弟在讲话很有知识啊，也有人跟他传福音，他都讲这个话。后来我外公就愿意受洗，后来就受了洗。等到他主接他去，果然很快，来不及。如果那时候再要信主是来不及的啊，因为他一下子跌了一跤，这个脑溢血就过世了。那我心里想，我倒没有这样想法，但是生怕说多了以后好像，但其实我是觉得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可是真正什么事情不做完有没有关系呢？那刚才讲到说是这个牧者，对不对？我们有一位牧者，神总不会撇下我们。所以即使有一天主召我回去，主还负责所有一些工作责任，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只是我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是想到唯一的事情，可能主把我留下来有一点事情要做的，该做什么事情呢？我心里有点底子啊。当然教会也是一个我自己感觉到负担，真的是要帮助各位啊。这个你看保罗在这里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对以弗所教会 这长老们再三的叮咛，再三的叮咛，叫他们圣灵里面做全权的监督。这段经文以前我们也交通过，讲到长老的工作的时候，可是那一次讲的是内容。这现在我今天感觉的呢，保罗讲这些话说那种迫切的感觉，实在是迫切的感觉，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再回到以弗所了。那果然神给他仆人领导是正确的，他以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被捉拿下监一段时间，最后送去罗马，始终再没有机会回到以弗所。可能在他个人来讲是清楚主的旨意，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或者哥林多不或者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他都告诉了以弗所长老。因为以弗所这里他服侍了三年，有三年之久啊，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侍奉，天天跟他们在一起追求。所以我相信当然保罗可能离开以弗所没有什么遗憾但是我在想，如果神做的工作既然唐老师也有负担，我去大概也不要紧了但是如果我跟他两个人，我也不知道唐老师这样卖命的侍奉会怎么样情形啊。他的确是把所有生命都摆上，当然他主要负担是为了 ITS， 为了在这 ITS 呢不过是在美国的工作，但事实上因为 ITS 缘故，我们在国内有很多这个侍奉的机会。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讲，因为在国内有很多服侍的机会，我们也希望这些在那里受一些栽培的人有机会来到美国再深造。好像我们这里同学今天来了四位啊，陈毅来了，还有这个张景，还有Ben 跟他的姊妹啊，他们也都是有心要回到中国侍奉的。所以 ITS 不过是在美国的一个名字而已，事实上很多的工作是在国内做的，我想就是这样说明就可以了。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唐老师他把他的负担跟心愿都放在下一代上面，愿意看见国内的传道人受最好的栽培。同样的在这里呢，我的心愿是看见神州教会真的过几年之后能够照着最早神所设立神州教会的意向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后援，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无论是金钱上，无论是人力上面，都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上面有影响力。你不要太小看我们，好像只有几十个人而已，每一件事情开始都是小的，所有的种子都是小的，没有一个种子是大到一个地步跟树本身一样大的，但是因为它能成长，所以生命在里面，种子会变成，会发芽，会长出枝干，会长出根，如果加以好好的栽培，它一定会结果累累的。所以我是相信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在神州教会有他的旨意，我们应当尽心竭力的。所以我是很盼望能够在这个看见弟兄姊妹们灵里面都起来，我相信神给各位的感动，既然加入这个教会，在这个里面服侍，神也带领大家来这里，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虽然我住得远，不能够经常天天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但是实在我对这个教会是有负担，每次每一个礼拜都快快乐乐来聚会啊，早晨一早出来一路唱着诗歌来，的确心灵里面非常喜乐。那跟大家见面传讲神的话语，也是从心的深处愿意看见弟兄姊妹们得到栽培。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你看保罗迫切的态度，他把所有对于教会的教导告诉长老们，要为他们这个自己谨慎，也要这个为了全军谨慎，那个能够牧养神的教会。其实上个礼拜我出去说，好像很久没有跟，好像很久不跟你们在一起，其实不过两个礼拜没有见面啊，是感觉上面是非常久。因为上个礼拜我到了 Denver 这两天呢，在去的时候非常冷，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冷起来，这个到后来飘雪，到我一到之后，他们说昨天晚上就是很冷，那么第二天礼拜六的时候飘雪，整天飘雪，礼拜一的飘雪啊，这个看起来都很好看，但蛮冷的。那在那里呢，也是福音聚会，实在也是很稀奇。这些年来在美国，我又看见以往在30年以前，在我在读书的时候，在 Cornell 的时候都看见景象， 那个时候在考量的时候，很多的从台湾来的学生到了美国，在查经班就信主，以后就专心的侍奉主、爱主，很多人出来奉献出来做传道。那这个现象30年之后又重新开始。我到 Denver 看那个教会，那个弟兄是我在10年以前在 San Antonio 12年以前跟他实习的，刚刚信主。这个弟兄呢，他是家里面是他的父母是文盲，不认识字的，他从四川出来。他说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也没有书，家里没有书的啊，学校的教课本呢，他很喜欢看书，他在晚上在日光在这街灯底下看看书，因为家里没有什么照明设备，是做农是干活的耕地的啊，所以根本父母亲都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文盲。但是他却一路的上来，以后读物理拿了 PhD 才到这里来。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这里拿了 PhD 还是怎么样，反正这是做事。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刚刚信主，在 San Antonio， 也就是我不晓得以前给你们讲过没有，在众圣徒施工团开始之前呢，1997年，九五九六年的时候，我不太记得九六年年初的时候，我到了就是 San Antonio， 有一位段弟兄请我去帮忙啊，他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是一个音乐家，学 violin 的，以后呢就在 Houston 交响乐团已经找到工作了。Alan 就晓得进到交响乐团这个生活就有保障了，但是他做了一季之后他就不干了，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无论再好的乐器你拉上一季这个都会背了，脑筋已经不转了，指挥会观察指挥，我们拉我们的，他又不是在前面的，后面中间的小提琴手，所以呢我们归我们的拉，到时候闭着眼睛都会拉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灵感。他说但是我到了教会以后啊，参加他们聚会里面传福音，唱的是荒腔走板，可是各个用心在唱，所以呢他说我心里受的感动不是因为音乐好坏，是看见他所表达的那个向着主的爱，所以他经过很短的考虑就把这个他在交响乐团很好的这个待遇的这个生活丢掉呢。他怎么维生呢？他太太那时候还在读医学院，所以他说他要维持生计，怎么办呢？去送报纸。他说送报纸不影响我侍奉，所以早晨3点钟起来送完报，7点钟回家，还可以他刚刚有孩子的时候还可以照顾孩子呢，太太上学去呢他可以照顾家里的事情。他说但是我跟你讲，他说啊，这个送报纸很划不来的，所以我们女生说有些姊妹们看见这个报纸啊可以卖钱 recycle， 他们跃跃欲试，我说这个划不来，为什么呢？等到这个弟兄一年开车下来发现呢车子就报销了，因为里数开很多，而且这报纸很重啊，所以他说划不来，他就不干。但是主也以后他出来侍奉主，那他传福音很有本事，经过在德州有8个校园传福音，一个月走一次，礼拜五一个教会，礼拜五一个学校，礼拜六一个学校，去了以后呢头一个就准备饭食，邀请那些福音朋友来听，那来的人呢当然一半是为了有东西吃来的，剩下的呢当然是留下来的不少，后来就建立教会，在8个校区里面建立查经班，建立教会。那这个赖弟兄呢就是他在 San Antonio 所结的果子，那个地方特别有神的祝福，有10几个家庭，领头的这个5个家庭是已经信主多年的，但是呢教会那里的教会呢不能牧养他们。为什么不能牧养呢？本来起先说好这个查经班建立以后呢让教会去照顾，但是 San Antonio 这个城很奇怪，有一个中国教会，老的中国教会，这个用的语文呢不仅是英文，而且牧师不是中国人，是个墨西哥裔，那你说太太一定中国人也不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完全不能了解从国内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年轻人的或者这一代人的想法，所以后来呢有一些香港的弟兄姊妹们，还有几个业余队从台湾来的，再加上几位从国内来的，5个家庭就决定建立一个教会，那时候我就去了。那第一个受浸的就是赖弟兄，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那么后来带着他们一起侍奉，我就说那个时候开始众圣徒侍奉的理想那个模式从那里开始的。我在那边一共3个月，但是呢就跟他们每天上课，差不多每天上课， 啊，这个你们不会相信，我跟他讲了二十六课，二十六个，二十六堂，二十六不是二十，不是二十六小时，二十六门课，三个月开了二十六门课啊，所以路上我们还在讨论我是不是工作狂哈、啊，那结论如何你们自己决定。不，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这样的。那个赖弟兄呢，很努力，很认真学习，他所有教给他的，他样样都学会了。结果呢，过了一年之后，他就离开了，工作调动到了 Iowa， 到了 Iowa City， 他呢。也如法炮制，在那里开始查经班，然后呢也开始了聚会，也成立了教会，就这样开始有样学样。那么过了六年之后呢，他又调到 Denver 去了，在那边巡回了一年多，找教会找不到的时候，两年以前开始了那个教会，现在已经有我看礼拜天来聚会的人呢，大概他们稳定聚会就五十个人，跟我们聚会差不多四十人五十人左右，也是每次来呢就连就是大大小小好像搬家一样啊，带了电锅带了菜呢，很早就出来了，就放在教会里面，就预备中午吃的。那礼拜五我去的时候，他们在赖静家里说是开一个同工会，结果呢都来了，本来叫我讲一些侍奉事情，结果没有信主人来的比信主人还多，所以就临时改换题目讲一点福音的事情。那我也就把我自己个人得救的经历讲给他们听。以后礼拜六是两堂聚会，头一堂聚会那时候我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得了灵感啊，唱一首诗歌，就是我真不知道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底下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实在相信也他也相也实在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教导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两次的信息，礼拜六早礼拜六下午的信息呢，我讲的题目是我知道。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前后书一章十二节，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就从这里面开始一次讲我深信，我知道，下面一堂讲我深信啊。我知道呢是讲到认识信主的内容，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是说我信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从这里我讲到神，讲到耶稣，讲到圣灵，这个是一串的信息。然后问很多问题，这个第二堂也是一样啊。第二堂开始的时候，这个讲到我深信，讲到两面的托付。因为在你读提摩太后书，你知道那节圣经呢，保罗说我确实相信，对吧？他要保守我所托付他的，但是小字的翻译说他所托付我的，所以这是两面的托付。因为在翻译上面这托付这个字有困难啊，如果读希腊文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所以被托付的是什么啊不清楚啊。那么如果说保罗知道神所托付他的是什么，那就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那么如果保罗说我托付他的，托付他什么，就是保罗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所以这是两面的托付。其实这个两面托付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不是光保罗如此。他所托付我们的是使命，我们所托付他的是我们一生的生命，所以把生命托付给神，神也把使命托付给我们。那在这里我就讲到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有托付的人，基督徒也是会托付的人，把自己生命交托给神，那么把神的使命，神就把他使命交托给我们。那神的使命在什么呢？在神州教会我们应该人人都清楚，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原因，因为我们相信神要用这个教会借着我们还要把福音传扬回去。所以上次小玉回去的时候我们都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舅舅能够信主，也希望他的母亲，因为他舅舅看见他舅舅信主的缘故，他的信心被坚定啊。小易的母亲临走以前表示他要信主，我想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赖弟兄像这样一个刚刚受浸，十年以前受浸，十一年以前受浸，06的话是今年是07哈，96年十二年了，快要十二年了，没有想到他真的就建立了两个教会，这个在 Iowa 一个，跑到 Colorado 又建立一个教会。那他也我也相信神，他说我一得救就知道 神要我做什么，这个还这个弟兄很特别，他说我得救我就知道我要传福音，这弟兄很不错，所以他也是这样照着神所给他的托付。所以这个两面的托付的确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是真的，那我们要想想看，到底我们有没有把生命交托给主。如果你没有把生命交托给主，在凡事上面你还有自己的打算跟愿望，你做每一件事情以自己利益为开始为出发点，我想这个路走不长，的确走不长，因为遇见很多的难处，会遇见很多痛苦，很多的压力，也有可能一不小心这个很多的事情可以转瞬之间发生变化，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手里。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手中，是十分可靠十分稳妥的。那在 Denver 我讲了这些信息之后，第三天就是第三堂礼拜天，我说礼拜三礼拜天应该是什么聚会，他说应该是一般的聚会，复活节啊，因为那天正好复活节，但是他说也不一定什么人会来，我这回来了，讲到不知道对象怎么讲法呢，所以我就准备了很大的题目，很多的题目，很多的可能啊。那么因为提摩太前书或后书一章十二节呢，底下你如果读的话就知道保罗呢对提摩太讲完之后，我们读一下吧，看一看，因为这些经文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啊。提摩太前书呢第一章啊，这个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啊，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两次提到守着，一次呢守的内容是什么呢，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并且后面也说交托你的善道啊。那么怎么守的呢？第一，要在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这个信心爱心呢在基督耶稣里的，但是后面也说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的守着。这两句话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呢，一方面不大一样，一方面有个重要的原则是一样的啊，就是要我们持守。所以不仅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所听见的福音，那今天因为昨天因为在 Denver 的时候我就讲了嘛，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信的耶稣。耶稣是谁？第一，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他为我们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每一个信主人都要知道的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受浸，在受洗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们说，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那个吗？你信的是什么？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洗去我们除去我们的罪，他的保险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讲信心的内容就是耶稣，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全我，保守我所交托他的。所以我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得救，从信心的角度来讲再没有什么可增加可减少的啊，所以你要牢牢地守着。那我就说了，在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圣经，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新约圣经正在写作的过程中间，他也不知道他讲的话会变成信圣经，他所写的书信会变成圣经，但是以后因着神大能的带领，这些话成了圣经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如果当时借着口传的遗传啊，这里这个字是遗传的意思啊。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也说了啊，你们要持守我所传的，那是什么呢？因为是复活节正好我就读这些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他说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要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先给基法看啊，然后先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先给五百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已经睡了的，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我先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先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得以，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最重要保证就是说，当时的福音真理是靠口传的，我们如此传，你们也信了。而且这个传口传成为一个传统，就是教会的传统，使徒的传统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因为使徒传统在先，然后才有圣经。有了圣经以后呢，这些口传的历史都变成确实可靠，不会更改的字句啊。那字句当然它的稳定性比口传要好得多，因为口传的历史有些时候一代传一代的时候，难免会有增添或者删减，那写下来的经文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知道呢，当时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对他所有的教导，叫他在牧养的时候要告诉神的儿女，要持守所传给你们的真理，就是耶稣是谁。最要紧，在我们生命中间最要紧一件事情，就要认识耶稣是谁。复活节已经过去了，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一些主观的因素我们没有法子查，但是客观的因素是什么呢？他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除了他自己宣告之外有什么办法知道呢？除了从圣经的记载讲到他怎么降生之外，其实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复活过，只有这一位是复活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不同的，与众不同的啊。那天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也说了，我师母信主呢是很理智的，因为他先相信神耶稣基督复活，在有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他就听一些年轻人讲道，然后呢他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神，他不能不复活，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能不复活，他必须复活。所以他说复活是可信的，但是从复活的事实呢也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逆向的思考啊。我们从来很少总要证明耶稣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不用证明，但是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他是一个特别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就讲到最早的教会所相信的所传下来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变成我们今天信仰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宣告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了，保罗在这里提摩太也是讲的，要持守。但持守呢有两个原则，一方面是我们主动的，一方面我们是被动的。这主动原则就是住在主里面，当你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在基督耶稣里面爱心也在那里，信心也在那里。你说我怎么会有爱心，自己不可能有爱心。你说我怎么会有信心，自己不会有信心啊。相反的，保罗说我们纵然是信神，人是可信的，这个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最可怕的是神，不是我们啊。所以很多时候传福音时候跟人讲，有些人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总叫他们读了以后总要问啊，你现在知不知道自己基督耶稣在不在你心里，他说我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得救了，那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刚才你是不是心里相信，真的相信，他说是，是不是口里承认，承认了，那有没有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有些人说我不觉得自己得救，我说你再读。有一个人最有意思啊，有些人很快就回答他得救，他知道耶稣基督在他心里，也知道自己得救。那有些人呢他一时脑筋转不过来，他给我逼急的，他说照圣经讲我得救了，我说对了，就是照圣经讲你得救了，明白这当中关键吗？我问他说你得救了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再问他他还是不知道，一再问他说照圣经讲我得救了，我说这就是我要你知道的，不是靠我们的感觉，而是神的话这样说，神的话这样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就是得救了。你不要怀疑自己有没有感觉啊，你不要怀疑你信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变化，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这是神的话，不是你的话，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能力要保守你。所以这个叫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叫我们能知道自己得救的把握，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能够叫我们 一直爱神，一直的不改变。我自己信主以后，当时向神的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能够叫我遇见你，求你不要叫我改变。那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很坚定的人，但是神的爱在我里面，叫我没有法子否认，叫我也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在神的面前爱神的心愿，不是我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你活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就会发生爱心跟信心在你的里面。并且他说什么呢？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牢牢的守着，不是我们自己能持守，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要叫圣灵担忧，叫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呢有确实的把握。所以这是我向丹佛教会所传的信息，其实也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出信的人都需要知道的。你已经信主了，那感谢主，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以前这个受洗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在我们中间聚会，很可惜好多没有来啊。那天受浸的几位，我看见一位弟兄，还有其他几位，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原因没有来。但是我也相信要靠圣灵牢牢的守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纯正的话语，那个规模就是保罗所传的真理啊，信仰的根基那个福音。所以这也很好，这是变成我第一次有机会在这些弟兄姊妹刚刚受洗之后能够坚定他们。那我在 Denver 的工作很愉快啊，那他们也很有心啊，不过他们没有牧师。每次礼拜天呢，他们有两位，有一位传道啊，姓杨的传道在中间啊，这个传信息，我想陈毅弟兄认识。他们呢，也会很快就要离开 Denver， 所以那个教会也需要我们带到啊。所以我在想，在这里神兴起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们建立的教会，这件事情是相当特别的，我不能解释，只能说神特别的工作啊。你放眼看一看，这里都是大部分除了我出来最早之外，都是国内来的。我相信，我一直相信，到现在坚持相信。神在神州教会一定有他的旨意，既然我还活着，我还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侍奉，一起追求，也盼望弟兄姊妹们灵里面起来，不要想这是周牧师没有死，才会永远不死，不会的啊。约翰因为这个问题，他们问这个问题，但是主说，约翰说，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这不是说一定等的。主来啊，那当然他们那时候有观念，就是主再来很靠近了啊。那但是约翰不是这样说，约翰说他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但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保证啊，神因为救他免死一次，他就永远不死，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活着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口唇唱诗歌赞美神；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尽心竭力的侍奉；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把我所有生命力量放在教会里面，当然我还活的时候，为了神的儿女，为了传道人，为将来下一代的传道人，还要努力的投入我的生命，这是必然的啊。那神也怜悯我们所交付他的，他一定不会失败。我知道他是信实的啊，我所交付他的没有一样会落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心怀意念，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都是真实的。也求主激励我们教会神州教会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的目的和意义。主，你既然把我们带到教会中间，让我们确立在你面前所有的心愿，愿意看见这个教会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能够打发人到神州大地广传你的福音。主，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机会，为着神州教，为着整个神州来祷告，求主纪念我们国内许许多多的亲人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并且那里的教会在生存的状况底下仍然努力地传扬福音，把你的救恩传给那里所有一切相信的人。主，求主的国度显明在那块大地上面。主，我们祷告你，当我们有机会向着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求主叫我们说得明白，说得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主啊，求主把福音的负担和福音的能力放在教会弟兄姊妹们里面。 主啊，也把那个奉献的心智和心愿交给你的儿女们，让他们能够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专心为你而活。主，你若呼召人出来侍奉你，我们以为这是极大的恩典和极大的荣耀。愿主做你所奇妙的，做你奇妙的工作，呼召人起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把一生投在你的工作上面，投在你的上面，是何等的值得。因为到时候我们要看见你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是你的心意，并且你也是许多人因着我们的工作而能够听见福音，因着我们的摆上而能够听见福音。愿主激励我们，愿主恩待我们，主小子蒙你的保守，感谢你。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你，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愿主悦纳，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